好，今天我们看今天的课程《圣经释经学》第四讲啊。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神口中的话”啊，“神口中的话”。释经学啊，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带领大家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解释圣经啊。那解释圣经，我们前两堂课讲到是最先你要读经，你要看到耶稣啊，看到耶稣之后，读经就不是那么困难了啊。那但是我们要看到耶稣啊，我们必须要透过圣灵的启示啊，圣灵会开启我们说什么地方啊。这段经文讲的是耶稣，那耶稣也讲说啊，为他做见证的就是这卷圣经啊。那耶稣复活之后，他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碰到两个门徒，他就跟他们指着圣经上所说的话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啊，反正指着自己的话都跟他们讲解明白了啊。那我们也读到说，当人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很火热啊。那后来他复活之后，他也跟门徒复活显现啊，然后告诉他们圣经上讲到说啊，他要从受难，然后从死里复活。那他们读这些圣经，就指着圣经跟他们讲说的时候啊，就开了他们的心窍，叫他们可以明白圣经啊。所以我们说讲到你要解释圣经，如果你的心窍没有被开启的话，我们的眼睛都是迷糊的啊。所以你学了很多的方法，不见得说让我们可以能够认识耶稣啊，或者认识圣经上的话。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窍一定要被开启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啊，你要解释圣经，那看圣经怎么说。那圣经不是教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方法，而是在这当中有一些原则，在这原则当中告诉我们，我们从圣经要看到什么啊。所以之前我们看到说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也看到我们解释圣经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有人读了很多的书，可是圣经并不熟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好，因为他可能所知道的就是那一些经文啊，固定的经文。但是如果我们圣经能够读得越多越熟悉的话啊，我们可以把整个圣经给串联起来啊。那今天我们讲到的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你要读圣经，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啊，它是耶和华的书，它是神口中的话啊所释放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经它的作者就是神自己啊，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灵。那圣灵啊，他用感动有一些人啊，让他们写把神的话给写下来了。所以圣经它是什么呢啊？它是神口中所出来的话。耶稣在旷野啊，那在受到魔鬼的试探的时候，魔鬼啊试探他，可是他说了一句话啊，我们都很熟悉了。那当耶稣肚子饿了，那魔鬼叫他说，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啊，那可以吃。可是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啊。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神说的话我们可以当作食物吃吗？可圣经上就是这么说的啊。耶利米书15:16里面讲说，耶和华，我得了你的言语啊，就把它当作食物吃了，因为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啊，从属灵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属灵的食物，从神口中所出来的话，人活着不是靠着我们讲的食物，属形质属肉体的食物，而是所讲的是属灵的食物。因为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不是那些外在的肉体。所以耶稣也讲了一些话，让门徒也是不大明白。耶稣在讲到说他喂饱5000人之后，在约翰福音的6章，那他忽然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那犹太人就跟他讲，哎，我们也有从天降下的粮啊，是那个天降玛拿嘛，啊，神降下玛拿。可是耶稣说，你们吃了，你们的祖宗吃了玛拿还是死了，可是我呢，你们吃了我，你们就永远不死，我就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啊。所以这个就是当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那个玛拿啊。我们一般讲到玛拿是说神所行的那个神迹，可是这个玛拿，这个隐藏的玛拿所指的就是耶稣啊。那我们看一下，在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啊， 第六章，这个如经上所写的啊，我们圣经上所写的，第六章的第31节啊，他从天上赐下粮食给他们吃啊。那32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你们看到的是玛拿，但是真正的那个真粮是什么？他说那个就是我哈，因为神赐粮就是从天降下来赐生命给这个世界的哈，这个好不好啊？啊，他们很喜欢啊，常将这个粮赐给我们哈。那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讲这句话，人们听得懂听不懂？他说人们听不懂啊，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一看见了，但是还是不相信哈。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啊，你如果心窍没有被开启的话，你不知道啊这个神所说的话是什么啊。然后接下来啊，他又在说了47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啊，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呢，还是死了啊？你们读了圣经啊，如果读不到那个经义，看不到属灵的生命在这里面的话，那圣经是没有意义，还是一个死的字句啊。他说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要看到啊，神透过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话，圣经就是神的粮食啊，圣经就是神口中所出来的话。他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啊，我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当耶稣讲到说这个粮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肉啊，我的身体。那因此犹太人就彼此争论，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不只是讲到肉，还讲到血，哇，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这个是从来没听过的哈，他们是不准吃血的。先耶稣讲，你要喝我的血，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耶稣在讲这个东西，从犹太人的观点来讲，你这个是异端啊，你这个讲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可是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我血真是可喝的啊。然后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啊。那这个耶稣讲的是属灵的事情啊。如果我们吃耶稣喝耶稣所指的啊是什么呢？耶稣他就是神的道，当我们听神的道，我们把它吃进去了啊，我们遵行他的话语啊，然后我们明白他这个意思的时候，那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他说，你如果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你就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耶稣所讲的是灵，属灵的事情。我们跟神之间也是一个啊，我们要跟神合一，但这个合一不是肉体肉身上的合一，我们要跟神合一是一个灵的合一啊。那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啊，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17节这样讲的啊。所以他讲的说，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是在灵里面的跟主合一啊。所以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所以你看他一直想，你要吃我的肉，吃我的肉你就永远活着，永远不死。那这是什么呢？如果看到创世纪，你会看到什么？看到生命树啊，大家知道生命树。为什么神不把生命树给亚当夏娃啊？当他们犯罪之后呢，恐怕他伸手在那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就永远活着啊。所以如果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你就会永远活着，你就永远不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说，生命树就是预表的耶稣基督，这也可以说得过去啊。在启示录的以弗所教会，如果你得胜的话，我就把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喝啊，给他吃啊。所以这个代表说，生命树这个奖赏所代表就是耶稣，就是这个奖赏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几个角度讲说啊，那我们读圣经要看到耶稣所呈现出来的，在这个地方所呈现出来的，并不是耶稣的身体，是有形质的身体啊。而是讲到耶稣他有很多的属性，其中有一个属性叫做他是神的道，他是神的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那一位啊。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神口里所出来的话，神那个话，那个 word 啊，那个 logos 那个道啊，所讲的就是耶稣。所以耶稣说，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啊，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 很多人读了圣经还是得不着永生，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啊，圣经已经摆在面前了，这就是玛拿，这个就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可是有人还是吃不进去啊。所以这个是耶稣在加百农教训人所说的话啊。那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因为他讲这个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个人家听不下去啊。那耶稣知道他们心里因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啊，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之处怎么样呢？啊，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真正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肉体都会过去，这个肉体只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真正的生命是讲到我们灵里面的生命啊。所以如果你赚的全世界，你有形质的东西你都拥有了，可是你失去了生命，那个生命讲到你的灵的生命的话有什么益处呢？啊，那这边又讲了一句，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神口中所出来的话是什么呢？神口中所出来的话就是神的食物啊，神口中所出来的话就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所以吃了神口中所出来的话你就永远不死。耶稣也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读圣经要看到什么呢？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道，耶稣就是神的道，我们在这当中看到耶稣，但是我们要把它吃下去，我们要在这当中看到它里面是一个属灵的啊，属灵的生命在这里面。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的强调啊，你读经不能只看到字句，不能只看到表面的，你看到表面的东西，第一个你有很多东西看不清楚，然后你一直看到这个表面的时候，你它属灵东西看不清楚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得着它里面所要呈现出来的生命啊。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是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可能我们过去所说的这个学习啊，我们的思想观念有些影响，所以我们读圣经读不懂，这些不是一件坏事情，这也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读不懂，表示我们里面的心窍还没有被开启，所以我们就谦卑啊，我们谦卑说主啊，我这个不懂，求你告诉我，求你开启我啊，求你把那个你的亮光，把你的那个赐给我。所以你要承认我们是属肉体的，属灵的事情若不是神开启，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啊。我们也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属灵上是眼瞎的，我们是耳聋的，我们听不到神对我们说话，我们看不到属灵的事情啊，我们看不到神话语的亮光啊。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的话，我们自认为说我们很聪明啊，我很有智慧，然后我学了很多东西，我也学了原文，我也学了怎么样子啊修辞学，我学了希腊文，我学了这个希伯来文，我知道文法，我知道怎么啊。但是呢，你看不到属灵的东西，你毕竟你吃了还是会死，你吃了还是得不到你的生命。所以我们讲到说，你读这个圣经，你要知道啊，圣经它是神口中所出来的话，那这个圣经是神口中所出来的话，你要有一个属灵的悟性，你要有一个属灵的感觉，你要喜欢神的话啊，而且你要可以把神的话给吃进去，你要觉得说啊，神的话真的是很滋润很甘甜啊，那就不一样，那表示说你开始对这个属灵的生命开始有些感觉啊，你就已经被开启了，然后渐渐的神就会渐渐的来更多的来开启我们啊。之前上个礼拜不是跟大家讲到说要以圣经解圣经吗？所以你就一直不断在读圣经啊，圣经可以自己去印证圣经，那你对于神的话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认识，那神的生命就一直不断的注入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的有一个主题，最重要的是讲到说圣经啊，你要解释圣经，你要知道它是神口中所出来的话，神口中的话有很多的意义，它代表粮食啊，它代表一个生命气息啊，神口中所出来的，所吹出来的是什么一个气息在这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刚开始人是怎么开始产生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呢？啊，生命是神所创造的，生命是神啊一张口啊，神就让他们活过来，就把气息给他们。所以一个生物一个动物你要活过来，是这个生命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亚当 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哈。那耶和华神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那他就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名字叫做亚当。所以神他口中所出来的不只是一个生命哈，他所说出来的不只是一个气息，他出来的是一个食物，他出来的也是一个生命的气息，可以进到一个人的里面，让没有生命的成为有生命的。所以另外一个方面哈，我们刚才讲到是神口中所出来的是一个食物，另外一方面神口中所出来的是一个气息哈。那这个气息，这个是在提摩太后书哈，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啊十六节。我们通常这个三章，很多三章十六节是蛮不错的经文哈。提摩太后书大家记得，我们先看十五节哈。保罗讲到提摩太，他说我并且知道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的哈。提摩太的外祖母跟他的母亲都是犹太的人哈，犹太的妇女，所以他教导他孩子就是用圣经来教导他们哈。他说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哈。所以圣经很好，对不对？但是圣经你要信耶稣基督，你看了圣经你不信耶稣基督没有用哈。信耶稣基督你就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圣经它有很多的意义在这里，它可以使我们有智慧，它可以使愚顽人通达，好，它是一个有这个生命的粮食，让我们吃了就永远不饿，吃了就永远不死的哈。那第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哈。所以从口神口中所出来的一些话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它是神所默示的。那这个是我们中文圣经讲到说神他好像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启示哈。那但是在原文呢，这个默示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所吹的气息哈，神所吹的气息。所以当神吹一口气的时候，这个没有生命的尘土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所以同样的，我们看圣经是一个字句，可是这个字句经过神他吹了一口气息的时候，哇，这个字句都活过来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说你要知道圣经是神口中所出来的话，是神的气息哈。那神的气息只是我们现在还不明白，还没心还没有被开窍，还没有被开启的时候，这个气息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可是一旦我们的心窍被开启的时候，就像亚当的鼻孔里好开始开了窍了哈，那这个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经，它是对我们有益处，特别是对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哈，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你看它的益处是哪些呢？他说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哈。所以从了圣经当中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教导、教训、督责哈，使人归正，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在过去哈，我们是有罪的时候，我们过去属世界的，世界的标准、世界的观念、价值观等等会影响我们，这些都会把我们带到灭亡里面。可是渐渐我们认识圣经的时候，哇，认识神哈，然后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开始读圣经，看到神的原则、神的法则哈，然后看到神的律例、典章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想法，我们开始就按照神的方式哈，神所要的去做的时候，你看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然后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行出善来了。过去我们所行的哈。在没有信主之前呢，没有一个义人所行的哈、都是罪哈、像是毁舌的毒气，所出来的话都是不好的。可是我们现在成为属神的人了，而且我们有神的话，而且神的话呢，像是清水不断的来清洗我们哈、之前我们不是说要讲到以经解经吗？你要多读圣经，圣经读多了会怎么样呢？如果圣经哈、你是敞开你的心来读的时候，圣经就好像是一个水，清水哈。上一堂课没有解释这个经文，那这堂课我来讲一下哈。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二十 25节哈，讲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啊，就像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基督是我们的丈夫哈，然后教会就是他的妻子。那你看第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所以这是主耶稣对教会所做的，他为教会舍己，为我们的生命啊牺牲了，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什么？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以西结书36章里面25节讲说，我用清水把你们洗净，把你们召聚归来，你们就得洁净了，你们就可以除掉一切的污秽。所以讲到一个清水，清水有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在这里面也讲到说，他为教会舍己之后呢，25、26节这样说，说他要用水借着道，用水借着道，道就是他的话啊，然后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我们是他的妻子，对不对？但是我们将来是要跟他结合在一起，在婚宴的场上啊。但是我们要能够匹配得上他，我们的气质，我们的生命都要改变，我们过去那个样子要把它好完全的改过来。就好像是以斯帖啊，他要成为王后之前，他有1年的时间啊，有6个月是用没药油来洗他的身体啊，然后有6个月的时间是用各样的香料，所以他整个的生命、这个气质、身体完全改变啊。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成为神的心腹啊，基督的心腹，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改变，其中有一个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啊，就是常常我们想的是地上的事，我们用过去啊属世的价值标准，或者我们过去的教育所教导我们的。可是我们读圣经，你会发现神有他一套的啊原则，神有他的一个法则在这当中啊。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说，就是用水借着道，借着他的话语。所以当他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是用清水把我们给洗净了，特别是我们里面的，因为神不是看我们外面的，是看我们的内心啊。所以我们的内心就好像是这个很多的心思意念，过去的杂念、不好的想法啊，里面的苦毒、怨恨啊，里面的贪恋，很多那些有罪的那些想法，很污秽的啊，那这个东西就会被调整过来。我们所思想的是那些清洁、那些美名的啊，那些良善的事情，我们想天上的事情，那想天上的事情，我们的里面就会更新变化，心意更新变化，神的平安、神的喜乐就不断的注入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越来样子越来就越像神啊。所以这里就是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啊。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有很多的过程，靠着耶稣的宝血可以成为圣洁，还有什么？靠着圣灵得以成圣啊，彼得前书1章2节。还有呢，靠神的话语，神的话哈，就是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是可以让我们成圣啊。所以为什么圣经那么重要？但是圣经记得，我们不能只读在字句上面。如果你读在字句上面的话，字句是叫人死的哈。那个规条，你说法利赛人他们圣经都很熟了，可是他们却怎么样？想要杀害耶稣。他们所做的事情，那耶稣都指出他们是污秽，他们是败坏的啊，他们不讨神喜悦，他们是与神为敌的。可是当真的神哈，我们能够领受到神的话，那个神的话就像是水啊，就像是可以来洗净我们，让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话是什么，你可以讲到说它是一个水，它也是一个气息，它也是一个食物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啊，它是一个有能力的东西，不像我们是讲到以为说我们讲话只是人的一个概念而已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神口中的话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啊。好，我们来看圣经啊，这个释经学的4啊，神口中的话。那有人以为说哈，新约圣经写成以后，神的启示就已经完全，对不对？这句话是对的哈。但是呢，有人以为说圣经写成之后，神就不再说话了哈，那这句话就不对了哈。神会不会说话呢？神会说话，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哈，他都是一样的啊。所以神他会说话，他借着什么说话呢？ 这个讲得很清楚了哈，在过去呢，神他说话的方式，他有很多说话的方式哈。那他讲到圣经，他用圣经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是借着先知对我们说话。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哈。所以圣经被写成旧约圣经有很多啊。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哈，他们的祖先，他们领受神的话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先知，神对先知说话啊，然后之后先知再传达给这个众百姓。所以过去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是神可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直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以前呢是间接的啊。为什么以前是间接的？因为人都有罪，人有罪没有办法听见神说话。摩西啊，摩西到西乃山的时候跟以色列百姓讲说，哎，神来了啊，他降临在西乃山，你们要自洁，预备好了，你们要朝见神了。结果他们真的是把自己都洗干净洗好了，以为说自己够圣洁了啊。可是真的看到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们都吓死了。他们说了一句话啊，他们说有血气的有谁能够听见神说话而不会死呢？所以摩西我们没办法去啊，我们都要死了。那这样子你去啊，那反正死的是谁啊，死的是你，不是我们啊。反正你去了，如果你真没死的话，你下来把神的话来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遵守啊，你说什么神说的话我们都要遵守，但是我们不要听到神对我们说话啊。所以神知道啊，人没办法承受他的圣洁他的荣耀。所以过去神说话的时候，神是拣选特定的几个人啊，就是被神已经对付过，被神洁净过。像摩西为什么能可以听到神对他说话呢？就是神也在他生命当中做一些工作啊。神叫摩西啊，他手探到怀里面，一拿出来是大麻风，看到他里面是里面的罪，大麻风就是预表罪。可是又叫他把这个手放进去，哎，就好了，表示神已经炼净过他，也让他看到荆棘中的那个火焰啊。所以神炼净过他，所以摩西可以跟神面对面，可以跟神说话啊。那摩西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他面皮就发光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形，神不是对每一个人说话，因为罪的关系啊，罪使人与神隔绝。那神就透过先知他的仆人来对我们说话。可是在这末世呢，就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啊，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对我们说话。那耶稣现在已经升天了。那耶稣他在天上，他也在哪里呢？他也在地上啊。那我们一讲到说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耶稣也就在我们里面。所以他有没有对我们说话？有啊。所以在末世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他都会对我们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灵都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说啊，圣经写成之后了，神的启示完全了，但是神会继续说话，而且神说话的方式不只是透过圣经，也透过什么？也透过神的儿子，也透过圣灵在对我们说话啊！因为神他是不改变的神，那神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那基督就是神的道，我们这个都知道了啊。那在启示录说他就是名称为神之道的。在约翰一书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肉身啊。这个道所讲的就是指的耶稣。那这个道就是 word 啊，我们英文讲的 word， 意思呢就是话啊。我们在讲话，目的是做什么呢？目的其实就是在表达啊，我们表达我们心中的想法。那人说话的时候，他只是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啊。你说话，事情会不会成就？那要看情形了啊！如果你是一个一般人的话，我说明天会下雨，这个不见得会下雨啊。我说这个房子会盖被盖起来啊，那看你是谁啊。如果你是皇帝，你是国王的话，讲说哎，这个房子要被盖起来啊，三天之内要盖好，这句话会不会成就啊？底下的人赶快把它盖起来，因为你是皇帝哈。所以有时候哈，你有权柄能力的时候，你说出来的话真的是可以成就啊。但是我们人不都是那么有权柄能力的啊，说话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想法啊，不一定可以实践。可是神说的话，神比皇帝厉害得多，对不对？君无戏言，皇帝说的事情一定会成就，更何况是神啊。所以耶稣不是讲到那个百夫长吗？ 那百夫长就跟耶稣讲说，啊，主啊，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的病就必好了。因为他在军队里面，啊，军队是服从命令，长官如果说这个房子，啊，一天之内要把它砍下来，啊，把它给摧毁，这个事情他命令一发出，这些军人马上就去做，啊，这是他说的话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在说话的时候，他不只是一个表达而已，啊，他更是，啊，能够这个把他自己给显明出来，而且呢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道，啊，就是一个表达的意思。那神也是一样，他也是把自己表达出来。他怎么把自己表达出来呢？他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把自己表达出来，啊，那借着耶稣基督的创造，那表达他是一位创造的神，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啊，那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啊，来说话，啊，你看太阳在那边，啊，从这个升起，太阳升起的时候，这个其实神借着太阳在说话，啊，鸟语花香，啊，那个四季分明，神也借着大自然在说话，啊，那所以有一种启示叫做一个普遍的启示，就是大自然的启示，啊，我们看一下在诗篇的第19篇，啊，所以神说话的方式有很多的方式，啊，那我们以为说只有，啊，好像听到你在对我说话的时候这才是说话，啊，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受造之物在运行在运转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在这当中已经在说话了，啊，在诗篇的第19篇，啊，那诗篇19篇这边有提到，啊，这个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第一节，啊，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看，啊，诸天穹苍就是神所创造的一切都在述说神他所做那奇妙的工作，啊，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你看言语知识这边所讲的，啊，就是这个在表达一件事情，神借着创造借着大自然他在表达他自己，他是一位创造的神，啊，他说无言无语言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啊，所以所有这个我们所感觉到的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创造。那个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连我们所看到那个太阳，啊，以前人看太阳，哇，这么伟大这么大的一个东西，谁把它做出来的呢？就是神做出来的，啊，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是什么？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可是如果在属灵的含义里面了，你在读这个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耶稣，啊，耶稣他就是公义的日头，他也是新郎，对不对？所以你读这个时候，如果只是把它看作是太阳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但是如果你只看到耶稣的话，哦，那这个意义就更是不一样了，啊，这边又讲到说太阳它是从天这边，啊，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所以神借着他的创造大自然在对我们说话。所以这个是讲到说，啊，神的启示是一种普遍的启示，啊，那另外一个是特殊性的启示是什么呢？神他对他所造的，啊，人，他所拣选的他的百姓说话。所以在诗篇19篇是一个很好的诗篇，啊，在前半部是讲到神借着大自然在说话，那从第7节开始他的后半部是神借着律法在说话，神借着圣经在说话，啊，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所以这边所看到法度、律法、啊、训词、命令、啊、他的道理、他的典章等等，都是一种不同的表达，就是神的话语、啊、神的道等等的、啊，那这些东西怎么样呢？啊，都有它的用处，很好，能够帮助人哈、啊，能够明亮人的心哈、啊，然后是全然公义，然后讲到它的价值，多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啊。所以你说它神的话是甜的、酸的、咸的还是什么？这边讲到说，哇，极其甘甜啊。然后有了这个律法，好不好呢？好。 因为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啊。我们过去不知道说我们犯的错罪那些都不知道，可是有了律法之后，哦，我就知道那隐而未现的罪哈啊，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啊，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所以我们看到，哎，有时候我们讲说想要做一些坏事啊，哎，可是想到这个法律规定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是律法也是一样啊。当律法存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哎，当我碰到有些事情，按着我的肉体血气有罪性的这个本质啊，我想要做一些坏事的时候，忽然哎，神的话提醒我，我就不至于犯罪了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宝贵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神他的话，他的道啊。那他借着他的创造，借着万物说话，也借着圣经跟啊与他立约的百姓说话。那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啊，圣灵还没有赐下来，神把他的话写在石板上啊，那是透过先知来说话。可是新约时代呢，神的子民他得着圣灵为印记，印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神就把他的话写在圣徒的心板上。所以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啊，神是把他的话刻在我们心里啊。我们读圣经还有跟我们的心彼此相互印证，还有圣灵跟我们相互印证，哇，实在非常的美好啊。而且我们也看到啊，圣灵啊，神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对众圣徒说话，对众教会说话，那使圣徒可以明白并且信靠遵行啊。所以记得我们在读圣经，不只是能够读能够知道，而且能够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遵行他的话啊。所以读经和解经都要进到神话语中的灵意啊，不要只停留在人的意思，不要只停留在字句上啊。那如果你是停留在字句跟人的意思的时候，你就听不到神在对我们说话，你这样最后的结果是你只有宗教的外衣啊，你却失去了属灵的实质啊。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你要一直在提醒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说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啊。那神在说的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定律，一个规则，一个法则啊，是看到他的作为。但同时呢，神也会透过圣经对我们个别的人说话。所以我们在讲到神口中的话的时候，它有两层意义，有一个是它是一个普遍性，有一个是它是一个特殊性。普遍性的时候是他对所有的人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啊。那特殊性呢，哎，这句话是给我的啊，这句话是给你的，给他的啊，每个人都有神特殊的给他的一些话语。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要读神的话，我们要知道神普遍的啊，他的法则在哪里，我们也要知道神个别要对我们每个人个人说话的那个东西啊。所以很多人信仰，可是特别是啊，如果是你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啊，他跟神的关系不那么密切的时候，你就会哎，他们圣经也很熟，可是他们都把圣经当做一个知识，当做一个客观的真理啊，但是却没有一个主观的经历啊。但是其实如果你知道神是借个圣经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啊，如果神的话被开启的时候，他的话不再是一个客观性，而是变成一个主观性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其实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啊。那首先我们先了解认识，就是神的话他一定会成就啊。人说话只是表达一个观念，可是神说话呢，他就会成就一切，而且神说话他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啊。那就像以赛亚他形容，就像下雨，雨从天降下来之后呢，怎么样，他绝不突然返回，一定会成就神所要命定的事情啊。那人受时空的限制，可是神是活在永恒，他是超越时空，所以在神的眼中，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样的。神已经看到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要看到未来的事情，这个必须要很大的信心。我们读到希伯来书，记得大家读到那个信心的伟人的时候，我们现在看过去所发生的是亚伯兰的时代，亚伯的时代，那个大卫那些人的时代的时候，我们会说哎，他们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从希伯来书那边讲说，他们在的那个时候他们在盼望，可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可是他们的信心的眼睛已经看到什么将来要成就的事情。 他们所盼望的都是一样，都是一件事情，就是那位弥赛亚要来。所以在弥赛亚还没有来的时候，他们所盼望的那个事情，还有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因着相信，他们就不是凭着眼见，而是从信心看到远处神已经要成就的事情。所以神就说他们都是信心的伟人。那可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的话，耶稣来了，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可是对我们来讲有没有未来的事情呢？还是有一些未来的事情，末世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那他要来迎娶他的心腹，我们是不是他的心腹？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是不是装饰整齐预备好了？我们是不是成为圣洁荣耀的？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所以你需要有凭着信心的眼睛，每天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看看，我现在是什么样子，你是凭着眼见，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信心的眼睛看到，我是何等的荣美，何等的荣耀，我要装饰整齐预备好了，当耶稣来了，我就是他的心腹。因为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神已经把那个未来的奥秘已经启示给我们，所以在神来讲的话，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讲说，对我们来讲，世界的末了现在还没有发生，可是对神来讲已经发生了，而且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主啊，感谢你啊！所以你现在在我生命当中在做那奇妙的工作，你在建造耶路撒冷，你在我生命当中做一些雕琢的工作，但是我知道你已经看到了，你已经完成那个作品，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知道说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的过程所做的工作，从神的眼光看已经做成了。所以为什么神说我们每个都是圣徒，你是圣洁的，你是没有玷污没有瑕疵的，那是因为神看到了将来所要成就的工作。所以我们圣徒要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话，知道未来的事也是一样，他必要成就。那我们看到神做事情他都是成就的，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我们之前在讲到神他的一些特别的作为，一个是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然后神的审判，然后神的更新的工作，那这些工作呢都做成了，而且这个做成的是当还没有时间空间的时候，其实神都已经做成了。我们讲到说神的救赎，我们以为神的救赎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才完成的，对不对？可是圣经上却讲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在创立世界以前，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做成了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神他的话必成就的，它包含了各方面，神创造的工作，神救赎的工作，神审判的工作，神更新的工作，它都已经做成了。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神的创造的时候，这个他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做创造的工作，那他创造每件事情，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第一天的时候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二天说他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事就这样成了。所以你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七节，第九节，十五节，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说事就这样成了。所以神的创造他一定会成就，果然错面也成就，而且呢创造他做得完不完美？他做得非常完美，神看的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我们看到神创造的工作他是一定会成就，而且他做的是非常的完美，没有瑕疵，没有缺陷。那可是人犯了罪呢？人犯了罪，神早就已经预备了救赎，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预备好了，那救赎的工作也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什么时候完成呢？完成的时候就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成了。所以救赎的工作是成了，所以他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赎罪的祭，所以他救赎的工作也是一样，是完全的。我们以为说，哎呀，神救赎的工作还没有完全，你看我已经信主了，已经得救了，可是我怎么还是那么软弱，我经常犯罪，对不对？可是希伯来书怎么说呢？耶稣他救赎的工作什么？他已经做成了。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第十二节，讲到耶稣他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他借着永远的灵，他就洗去 我们心中的那些天然的亏欠。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在第十章十二节，基督献一次永远赎罪的祭，然后呢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从此就等候仇敌成为他的脚动，因为他一次献上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永远完全。所以如果我们这是在他的命定当中，或者在他旨意所拣选的人当中，神已经看到了你将来就是要成为圣洁，你将来就是要进到神的国。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这不是一个概念哦，这个是已经成就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知道说圣经它，你如果只看到字句的时候没有感觉，可是如果你看到哇，神给我们做的是那么宝何等奇妙宝贵的工作的时候，你里面真的是会欢喜快乐啊！神的创造造我的时候，我真的是很特殊啊！每一个人都是很特别的啊！你不要认为说别人比你漂亮啊，别人比你高，比你胖，比你什么的，比你有钱，不要这样子去比，因为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每一个人都是美的啊！情人眼里是出西施的啊！所以你真的是这个在你所爱的人眼中，你是一个最美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救赎的工作也是一样，罪得赦免已经成了，而且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定我们的罪，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我们面对罪的问题常常说，哎，我里面常常犯罪，常常软弱，可是圣经上有很多的经文提醒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哎，真的是可以帮助我。我以前常常有很深的罪恶感，因为我常常软弱会跌倒，可是我读了一个圣经之后，这个圣经常常我就放在心上。这个圣经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几节，不是十六节，十七节啊。三章十六节我们知道神爱世人啊，那三章十七节是什么啊？神差遣他的儿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叫世人什么？因他得救。他来不定我的罪啊。当我这个后来这个经文开启的时候，哇，让我在面对罪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犯罪，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说，哎呀，我不敢，就像亚当一样，你想躲避神。可是呢，神其实不是要来定你的罪，他是要来救你。所以神来找亚当的时候也是一样，要给他穿衣服，给他穿皮衣，要来帮助他的。那我们常常是觉得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就不敢见神，我就不敢去寻求神的面，但那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说神的救赎啊，它是完全的，而且它不定我们的罪啊。然后呢，而且知道说我们是他所拣选的啊，他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就已经拣选了我们。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也是一个完全的啊。那神的审判，其实最害怕神的审判的是魔鬼啊。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魔鬼相不相信神？他相信啊，鬼魔也信。你信神只有一位吗？鬼魔也信，可是却是什么？却是战惊。为什么战惊？因为他知道说他最后的结局就是他要面对那位审判的主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审判的事情也是已经做成了。你如果看到成了这个事情啊，救赎成了，然后创造的成了，是就这样成了，然后审判的其实也已经成了。你看在第启示录的第十六章啊，启示录十六章的第十七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啊，就有大声音从殿的宝座出来说什么？成了。什么事情成了？神的审判成了啊。这个第七位天使吹号是第七个碗，那个第七碗那个灾降下来的时候，神的审判，神的惩治也在这当中也已经做成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也是一样，现在罪恶这个世界这么多的罪恶，我们想说啊，神啊，你到底有没有伸张正义啊？有没有在审判？有没有在看顾这些东西？神有没有看顾？有，而且这个事情已经成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你不要替神担心啊，你不要自己觉得说啊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神都已经做成了，创造、救赎、审判也都做成了啊！那这个从神的眼光，在永恒的领域里面已经看到了这个所要成就的事情。那另外一个神更新的工作啊，对我们比较有直接关系，就是更新审判。我们可以不需要害怕，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六、十七、十八那边告诉我们，就是神就是爱，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对，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 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要如何啊。然后这个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经文都可以给我们帮助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在讲到神的更新的工作啊，我们讲到说，我们最后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成为羔羊的心腹，我们成为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啊。然后在启示录的第21章的第五节，做宝座的说，看哪、啊、我要将一切都更新了，新天新地，对不对？我们是新造的人，神给我们新心心灵，把新歌放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新名，你看都是新心心心，最后我们进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成为羔羊的心腹，都是新的啊。然后这边再讲一句话，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要对我说什么？都成了，都成了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啊，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是神做的事情已经做成了，不管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在神的永恒的眼光来讲，都已经完成了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不是从我们这个属肉体的看着字句的啊，看着字义在那边想说，哎，现在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啊，而是从属灵的眼光看到啊，神的话是有能力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啊，神他是说话的神，他向他的百姓说话啊，那他也眷顾他是受造之物啊。所以我们在讲神说话，不只是对我们说话，他也对世界说话，对世人说话。他会不会对外邦人说话？他也对外邦人说话。他会不会对法老说话？他也对法老说话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这个神他跟我们所吹的这个说话的时候，所代表的意义是全世界所有的活物，所有跟他有关系的啊，他都会把这东西来向我们表达啊。那神向我们说话，你看我们在讲到神口中的气息，刚才说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那这个神口中所吹的气息，那这个气息就是带着生命，属灵的生命啊。从亚当的我们就看到啊，一个无生命的可以变成有生命啊。那这个，所以当亚当他成了有灵的活人的时候，因为神给他吹了一口气息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神的话啊，在读神的话的时候，记得啊，神的话要常常跟神的灵合在一起。如果神的话跟神的灵没有合在一起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我们会看不懂这他这边所讲的那些含义啊。我们看有个经文啊，这个经文一个代表性的啊，在以赛亚书的第59章21节，以后说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和你后裔之后裔的口，直到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和华说什么呢？我加给你的灵和传给你的话。好，所以神的灵跟神的话，神的气息来的时候，这个气息所代表就是灵，也是代表神口中的话啊。那这个他们都是合在一起啊，那他必不离开你，也必不离开你和你后裔的口啊。那这个神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那这个我们刚才读过了，那神他对神的圣民说话啊。那在旧约的时候啊，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他是在火中跟他们说话，可是以色列不敢听神声音，那摩西就把这个神的话给带下来了啊。所以这个带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他第一条诫命，就是要神的百姓，要以色列人去爱他，遵守他的诫命啊。所以神他对以色列人有说话，所以 说的话呢，把它写在石板上，写在律法上。那另外一个呢，神让他们在旷野啊，在旷野，这个经文我们也可以读看它。这个在生命记的第八章，生命记的第八章，这个耶稣也引用这个话，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话啊。生命记第八章讲到神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神有他的目的啊。你看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啊。所以神给我们这些话是有它的意义，当我们谨守遵行的时候，神就赐福 保守我们啊，让我们真是以色列人啊存活，然后人数增多， 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所以那个你看，保护他们，让他们好人数增多，而且呢，让他们得到那个应许之地成为产业。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他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神让我们经历这些环境试炼啊，目的是什么呢？要看我们的心如何，你有没有遵行神的话。有时候我们在日子太平顺利的时候，哎，我们说好，我们要遵行你的话，可是碰到试炼患难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没办法遵行神的话啊。所以你肯不肯遵行他的话，然后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神对以色列百姓，旧约的百姓，就把这个真理告诉他们，我把律法给你们，你们就要遵守，你们只要把我的律法吃进去，遵守遵行就是让你的律法在你们心里面，我就赐福保守你们，你们就可以存活。你要知道不是靠着食物来活着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神口里的一切的话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对旧约的百姓，以色列百姓，他对他们说话，他试炼他们的内心，然后神应许给他们啊，他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另外我们也看到神也警告他们，警戒他们，神肯定跟他们讲说啊，你们将来会如何，神已经看到了，你们会悖逆，你们会离弃我，然后我会把你们迁到外邦去，神都已经讲了，在生命记的时候已经跟以色列百姓讲，那所以这个事情也真的是成就。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刚硬着心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些人在旷野倒闭，有些人他们经过几代之后呢，他们后来就被掳到外邦。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警告的话也是非常宝贵的，那只要我们能够听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可以调整。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如果圣经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话只是字句的时候，我们里面不会有感觉，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说这是神 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很敬畏的。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是非常敬畏神的话，他们不敢去碰，甚至在讲念的时候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他们 这种敬虔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不要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宗教的一个仪文，那这个就不好了。你要真正的对神的话是带着敬畏的心，然后真的是想要去遵行神的话，那神真的是会透过他的应许，他所给我们的应许正是会把他的恩典，他的福气给我们。那另外神他也对新约的子民说话，新约不像旧约是写在石板上，那神在新约是借着圣灵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这个我们一再的讲。那过去神是借着先知说话，新约呢神是借着圣灵说话。那神他借着圣他不只是借着圣灵说话，他也透过圣经说话，所以叫在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圣经可以引导我们，可以来认识神，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跟他的救恩，然后圣经，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神他教训我们，他安慰我们，他还有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侍奉的准则，我们面对一些问题的态度等等。所以新约的子民也是一样，也是要读神的话，要读圣经，那在这圣经当中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那另外一个我们要了解一点，就是说，有时候神会对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也读到一句话讲到说神的话语稀少，那神好像没有对他们说话。那有时候我们讲到说哇，他们有个饥荒，这个你们饥荒，你们肚子饿，不是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你们肚子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乃是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当我们不听耶和华的话的时候，我们其实神还是在对我们说话，只是我们没有听到。食物，我们周围都是食物，可是你没有吃到，这个你还是肚子饿，所以神他那个说话他是不停的，只是因为当我们悖逆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就听不到他对我们说话，就好像我们看不到这些食物，我们吃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肚子饿了，饥荒了，其实并不是饥荒，是因为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所以但是呢，其实神在不断的对我们说话，而且神不只是对我们说话，他也对外邦人说话。 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哈，这罗马书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他怎么说话，他跟以色列人说话，他也跟外邦人说话啊。在罗马书的第九章第十章啊，我们看到第九章的第二十五节啊，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什么？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又在那里称他们为什么？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神也会对外邦人说话，特别是这些外邦人将来也都要成为神的子民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如果我们犯罪，我们悖逆，我们远离神的话，神会不会对我们说话呢？你的孩子不听话啊，不乖了，你就很气，你就不理他，不跟他说话，是这样子吗？不是啊，你的话可能就更唠叨更多了哈，你的孩子就更受不了了啊。那神也是这个样子啊。那神哈，其实神一直在对我们说话，但是以色列人说，我都没有听到你对我们说话哈。那这个他就说了，你看在第十章十八节哈，之前有讲到传福音的信道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哈。十八节讲说，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你没有听见吗？诚然是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个就是诗篇十九篇哈，我们之前有引用的那个话哈。然后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其实神在说话，只是他们不愿意听啊。这个责备的话我不要听，对。但其实神已经讲说，我就是要责备你啊。然后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要叫他们寻见；没有访问我的，我要向他们显现。恩典临到外邦人啦啊！你们都还不清醒吗？啊，那你看这些话都是给外邦人的恩典祝福。那以色列人呢？难道神没有对以色列人说话吗？有啊啊！你看二十一节讲说，至于以色列人啊，神怎么说呢？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那这句话对我来讲也是一样啊，很受用。怎么很受用呢？我发现我有时候常常悖逆顶嘴啊，那想哎呀，我悖逆顶嘴，糟糕，神一定不会对我说话了哈。可是哎，这个经文讲说，哎，你悖逆顶嘴怎么样？神会整天对你说话啊。所以你们悖逆顶嘴的啊，你们不要害怕啊，不要担心。想说你有信心，因为神已经应许了啊。我虽然是软弱，我虽然是悖逆他顶撞他，可是呢，神的慈爱却不离开我们哈。还会不断的对我们说话啊，所以我们说神他会向他的圣民说话啊。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好像是已经没救的哈，神还会再对你说话呢？神还是会再对你说话。以西结，我们看以西结书的第三十七章哈，神教以西结发预言，对谁说话呢？对那些枯骨说话，这些枯骨是代表以色列过去已经死了的人哈。那但是呢，这些人可不可以活呢？还可以活着哈。如果你看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哈，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啊。这个经文可能大家也很熟了。对枯骨说话，已经死了的人呢，啊，他会不会活过来呢？他会活过来哈。你看我们讲到说，这个耶和华神用什么？用气，对不对？在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里我们看到以西结哈，他对枯骨发预言，对枯骨说话，这枯骨怎么样？他活过来了哈。虽然哈，我们这个死人呐啊，神有没有对死人说话？有对死人说话哈。有个叫亚比米勒，你这个死人呐啊，对，还好这个神这样对他说话，哎，他就后来就这个警戒他，有些事情不该做的啊，就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了啊。所以这个神也会对这个枯骨说话。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知道说这个圣经是神口中的话。一旦我们知道说圣经是神口中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对神的话，对圣经就有信心。那另外一个我们要了解，就是神说话的方式哈。那圣经是神的话，显明神的属性、作为法则，这个我们都了解了啊。那圣徒从圣经当中领受神的话的时候，你在领受神的话的时候，之前我们不是讲了，神的话有两种表达的情形，一种叫做普遍式的，一个叫做特殊式的。普遍式的是就是给众圣徒放诸四海皆准的一个标准，一个真理。 但是也有特殊性。特殊性的意思就是说，他这句话是给你的，啊，就单单给你一个，哦，这个是不得了，神怎么那么关心我哈，那么看重我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哈，神都会有一个特殊性的话对我们说话。那这个特殊性，我们也可以讲说是一个主观性的。所以我们在讲说，哎，他领受神的话的时候，你不要去否定他。我们很多，我看到有很多人讲说，哎，你讲的话啊，我不认为那是从神来的，然后去否定他，这不对的啊。你要去尊重每一个人在神里面的一些领受，特别是主观经历。那特别是传统教会，他们对于灵恩教会非常有意见啊，他们说你们太主观了啊，你们太注重经验，太注重感觉。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有对也是不对啊。如果我们对神没感觉的话，那干嘛啊？那如果我们不主观，我们的信仰难道不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吗？啊，所以你如果否定这些东西的话，你所看的东西认为说圣经都是一个普遍式的，神不会对我个人说什么特别的话，那这样你的信仰也很奇怪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真正的信仰啊，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外表的礼仪，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你就一定要提到你个别的关系，你一个主观的经历。所以耶稣不是问门徒讲说，人说我啊，人子是谁，别人说我耶稣是谁，哇，他们有很多的看法啊，有人说你是谁，某某人某某人。那耶稣另外问一个问题说，好，你们说我人子是谁。所以意思就是说，神要我们知道有个普遍的真理，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普遍的客观的事实真理我们要知道。别人对耶稣或者说是其他那些属灵人对我们的神的一些看法我们要了解，但是呢，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个别的单独的关系，神也要我们知道啊。所以我们讲到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一种叫做普遍的哈真理。那用希腊文哈，我们用希腊文把它做一些比较简化的哈。那也有一些人认为说，哈，这个希腊文这两个字可能没有什么差别，我不去跟人家辩论这个东西哈。那但是我会把它当作说，我们已经习惯认为说，把普遍的话称为叫做 logos 哈，把特殊性的话叫做 rhema 哈，就说如果是这个圣经是神很独特特别的是。你看着圣经经文跳起来啊，圣经神现在借着这个圣经对我说话，那这个经文我们说它是 rhema 啊。那如果说哎，我看这个圣经哎，我读得很喜欢，一直读下去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这当中我看到很多的很宝贵的东西，我看到很多的知识亮光等等的啊，那这个的话我们讲说一个普遍式的，我们就叫 logos 啊。所以我们说神说话的方式有一种叫做普遍性的啊，叫做 logos。也是有一种叫做特殊性的啊，叫主观性的，叫做 rhema。 所以我们圣徒要领受神的 logos， 也要领受神的 rhema 啊。我们要跟神亲近，我们要跟神交通，我们要跟神交谈啊。我们要了解神的这个，从各方面的角度都要来认识神，经历神啊。那讲到神的普遍的启示的话呢，我们看就是从神的创造，神的大自然啊，之前我们也说的哈，神这个普遍的启示是借着大自然，自然的定律，对不对？这个地吸引力啦，或者我们看电磁力，我们讲到说那个摩擦力啊，空气动力啊，或者说是那个化学变化哈，那些元素的那些自然的反应，这些都是神所定的定律。那这个就是普遍的，这个没有什么特殊不特殊的啊。那你可不可能就说，哎呀，现在这个冰摸起来，哎，什么好烫，这个冰很烫啊？那这个可能很特别，是个特殊的啊。那一般来讲的话，冰就是一个冷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讲到自然的定律，这个是一个普遍性的啊。然后还有一个道德的普遍的标准，杀人，这个是好的，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不好的事情，这是犯罪啊。所以有一种叫做道德的标准，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律法，心中的律法都告诉我们说，有些事情不可以做的啊。所以有些人没有听过福音的也没有关系啊。神他所定的说，没有律法的人，神也不会用律法来审判他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普遍的启示，我们也可以从一个角度讲，它是一个客观性的哈。所以客观性说，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因为我看这个盘子，如果你看一个盘子，对不对？你从这个角度看是什么？是个圆的，对。可是它从这个地方看的，哎，这个盘子不是圆的，是一条线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是个客观性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要从不同角度来看，用不同角度来认识神啊。 那你从亚当的角度来看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亚伯拉罕的角度，大卫的角度，因为这个角度我没有经历过的，对，可是别人经历过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在跟你说的时候，哎，你听听看。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讲见证，那我们在讲说，哎，神怎么样带领我，给我一个见证的时候，我蛮喜欢听那些见证，因为从这见证当中，我可以看到神的更大的好他的面，看到神啊，他更大的慈爱怜悯，是我过去所没有感觉到、所不知道的。哎，可是从他这个人的身上，我说哇，神给他的一个开启啊，可以让给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好的功课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客观的真理，就是说你可以去参考那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属灵长者所说的一些话啊，这些都是成为一个客观的真理，因为这个不是你主观的经历。可是从别人的见证上面讲到说，哦，神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位神啊。所以我们讲到普遍的启示是从这个方面看，那特殊的启示呢，哈，那我们说在特殊的启示当中是个别性的。那这当中有神特别的拣选，神特别的呼召啊，神可能呼召这个人，哎，他做牧师，那神呼召你可能就是擦桌子的，神呼召你可能就是做家庭主妇等等的啊，哎，这个神做的这个东西让我觉得说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这是独特的，所以没有说谁比谁好啊，而是神在当中，在你生命当中有你奇妙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啊，如果你读圣经，哎，发现神在借着这个经文在对我说话啊，很多人在讲到蒙召啊，我们有时候在讲说，哎，你有蒙召要服侍神，你蒙召的经历，你蒙召的经文是什么啊？我蒙召的经文有几个经文啊？我第一个蒙召的经文就是说，宁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啊，在你的殿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啊。哎，这个经文打动我啊，让我就很渴慕能够在教会服侍啊。那另外一个神给我另外一个经文就是，你要这，哎，你爱我吗？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所以我每个人都有神给我们呼召的经文，那这个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经历哈。那神借的圣经啊，来拣选我们，来给我们有一些使命任务给我们啊，那这个是一个特殊的启示。那特殊的启示，你不能把特殊的启示加在别人的身上。啊，比如说神给保罗一个特殊的启示，就是哎，神让他独身，所以人问保罗一个问题说，哎，我们该结婚还是不该结婚呢？结果保罗怎么说？他说我没有神的命令，普遍的标准这个真理神没有告诉我，可是神对我个别的启示是什么？叫我独身啊，然后我觉得说独身很好。如果你问我啊，我要独身还是不独身的话啊，我告诉你，哎，问我的意见，我告诉你还是不要结婚的好。嗯，他也说，哎，我想这话，我想我大概也是被圣灵感动吧，啊，所以意思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从神，也是从神来的，可是这个东西是神单独给他的，啊，那如果你看了这个经文，很多人看了这个经文，说不定你也感动，哎，我还跟保罗一样，我就是独身，天主教很多服侍的人，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就说独身，啊，那或者说有一个启示，啊，就是讲到说，少年的官，啊，这个耶稣叫他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对。那很多人很怕读到这个经文啊，他怕读到这个经文，有人在讲说啊，他为什么到后来不敢参加特会，因为他说很怕在特会当中神跟他讲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啊，来救济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哇，他吓死了，他有很多的财，他就很怕神这样对他说话啊。那其实神会不会对他说话，我们不晓得啊，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因着这句话，就是说你要变卖所有的啊，你要分给穷人，你要来跟从我，这句话，那个少年的官这句话啊，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常常说，哎，这个少年的官真是啊好像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这个故事很多人就被这个故事打动。那在教会历史上很多那个有名的人物啊，像圣安东尼啊，像这个本笃啊，瓦勒杜，还有这个法兰西斯，好像也受到这个经文的影响啊，所以这个经文其实它不是一个普遍的，它是一个特殊性的，所以当这个特殊性的经文进到你的里面的时候，哎，你觉得神通过经文在对你说话，而你愿意顺服信靠遵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那神在你身上的一个命定啊，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就借着你来成就那奇妙的工作。所以后来我们看教会历史，这些能够顺服神对他生命的带领的这些人，果然在教会历史里面他都做了很伟大的工作，影响那个那一代的那个时代啊。 那另外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主观的感受，像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的时候，哇，对，不是每一个人都被提到第三层天，那但是那个主观的分享也可以触动人的心，所以为什么讲到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有时候我们喜欢听听啊，某某师母啊，我们看到劳伦斯弟兄啦、啊，我们看到盖恩夫人啦、啊，我们看到罗炳生师母啊，那他们一些特殊的经历真的会打触动我们的心哈、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啊，有普遍的启示、特殊的启示，这些都是好的哈、啊。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讲到 logos， 就是神所写的话哈、啊。那神所写的话写在圣经里面，它就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记得啊，圣经它就是绝对的真理，它是一个不变的法则，它是一个永存的真道啊，它是永存的啊，那它是活泼的，它是那个是带着能力的等等的啊。所以它被写下来的啊，它就是 logos， 它被写下来，它就是一个普遍性的。那另外一个呢，圣经它也可以成为什么呢？成为神亲口说话的啊。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啊，那前面那个写下来的我们可以叫 logos， 那神亲口在说话的时候，你就会说这个东西就叫做 rhema 啊，那 rhema 就是你如果听到神在对你说话的时候，信心就进来了，就像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了一句话说，哎，这个事情你听到了，就像我常常引用这个例子啊，就是那医治布道家，他说，哎，某某。这边有一个姐妹哈，你的腰椎哈，因为受伤，你现在很痛苦啊，一直医不好。但是神跟我讲说，你得医治了，你要站起来，你要替他做见证。我就台上就大叫一声，哇，怎么好痛啊？哎，好了，啊，他本来是没有办法坐，没有办法起来走路，后来他就从台上这样下来了哈。那人家问他说，哎，这个医治不到家，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他说我也不知道谁告诉我，我就是知道。啊，所以从一个角度讲，他一个知识性的言语啊，表示神亲口对他说话，他把神的话一说出来，事就这样成就了啊。所以我们看耶稣也是一样，耶稣他说哈、啊，他不是医好了一个这个在毕士大池嘛，38年瘫痪，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起来走吧，哎，这个人就起来了。那人家说，哎，耶稣你犯了安息日，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治病呢？耶稣怎么说？我什么都没做，我听到父说的我才说，对不对？他听到父说话他就说了，这个事情成不成就就成就了。是谁做呢？不是他做，是父做的，因为父叫他起来嘛啊。所以你看他说我其实什么都没做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当我们听到神在说话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我也听到很多的见证，讲到说这做母亲的想到他的儿子啊，浪子啊，一直不回头啊啊。那可是后来哎，他在祷告当中，神安慰他，神说你的儿子没问题啊，他会回头，将来而且他会来服侍我，他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然后会影响这个时代。那我听过有这个两个例子，一个是母亲在重病的时候，儿子跑来跟他讲说，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我现在悔改信主了，怎么样？妈妈说，我早就知道了，因为神已经跟我讲了。我听过一个例子，讲到说啊，妈妈啊跟牧师啊，他生病的时候跟牧师讲说，哎呀，我一个儿子现在还没回来。那牧师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但是那个妈妈安慰牧师说，哎，牧师不要担心，神跟我讲了，这个孩子会做传道人，会做牧师，我不担心他了啊，所以我现在走得会很平安。所以这个妈妈就走了，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儿子成为牧师？没有，儿子还是在外面浪荡啊。可是到后来追思礼拜的时候，牧师在讲到这个母亲啊，在临终前跟他讲的话的时候，哦，忽然他儿子就从这个人群当中钻出来了啊，他听到母亲这个过世的消息，他就跑回来之后呢，啊，听到这个见证说神应许他的母亲说你的孩子会成为一个传道人，哇，结果他就非常感动，他就把自己献给神，后来真的是如这个神对他母亲所说的话，他真的成为一个牧师啊。所以我们说神亲口说话的时候，事情就一定会成就啊。所以我们在讲神说话的方式啊，记得有一个叫做普遍式的，有一个叫特殊式的啊。那我们要认识普遍式的，也要认识特殊式的。那特殊式的一种情形就是说啊，特殊性的，就是你的经历可能跟别人的经历不一样，不要把你的经历加在人的身上，但是也不要去否定别人的那些经历啊。所以我听到有很多的啊，这个传统教会他就很喜欢去否定，你这个是太注重感觉，你这个太主观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们 反而灵恩派教会比较喜欢听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喜欢听到神在这个个别不同的人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作。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要了解，就是既然说神口中所出来的话，那神会对他的子民说话，那我们要听到神对我们说话啊。但是我们要听到神对我们说话，我们的耳朵怎么样？不能发沉，对不对？我们的心不能硬，对不对？我们的态度要顺服。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能听的耳朵的话，我们就听不到神对我们说话啊。属血气的人啊，我们对属灵的事是一无所知啊。我们的耳朵没有受过割礼，你就不知道神在对我们说话啊。即使你一个很神所拣选，像撒母耳，他小时候听到神对他说话，他都不知道神在对他说话啊。那更何况当我们长大了，我们都野了啊，我们都犯了很多的罪，很多东西，圣经有讲到说，你耳朵发沉，你好像听到有人对你说，可是却不知道这是神在对你说话。所以我们的态度上，我们要听到神对我们说话，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啊，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啊。当啊，你真的想听神对你说话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学习的时候，你要谦卑啊，你要是说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但是如果一旦你听到的时候，哎，你真的是要去顺服，谦卑顺服啊，你要存心去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会越来越对你说话。我一听到有一个牧师在讲到说，他开始要寻求听神的声音的时候，那哎，他终于听到神有一个感动来了。那个感动什么？叫他。你过去好有一段时间没有献十一，你现在把过去欠的来献，哇，这好一大一笔钱啊。那他要不要顺服？他说，既然我已经讲说我要听神的声音，我就要，既然他已经对我说话，我就要顺服。所以他就真的是奉献一大笔啊，把过去欠的十一把它奉献出去了。那献完了之后，他说从那时候开始，哎，我好像越来越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了。所以我们从这当中看，其实是一个，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就会对你越加说话。但如果你不顺服，一次不顺服，两次不顺服，三次不顺服，后来神在说话，可能你都听不到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洁净啊，让我们的身心常有个洁净的思想意念。如果你里面没有洁净的话，你就听不到神对你说话，因为神他是圣洁的。你知道大麻风得洁净，对不对？就代表我们罪人得救了啊。重生得救，大麻风得洁净，你要带到祭司那里去，祭司也把他带到耶和华的面前，然后用血啊抹在他的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还有个右耳的耳垂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说，我们的耳朵要怎么样，要被洁净，我们的耳朵要行割礼，有血呢，要能够听到圣灵说话。圣灵就是油嘛，啊，油也要放在这里面。所以那个利未记十四章大麻风得洁净那边，它所代表的含义就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想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要谦卑顺服，我们要洁净。那另外一个，我们要属灵生命要成熟长大。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啊，羊是成熟的羊，不是说小羊。小羊听不到牧人对他说话，小羊是听母羊的声音，是跟着母羊走。但是那个小羊啊，那成熟的羊就会听到牧人对他所说的话。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不要硬着心啊，我们怎么样情况会硬着心呢？圣灵有话说，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你真的要听神说话，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那边讲到，你就不可硬着心。因为当我们心硬的时候，第一个是我们听不到说话，即使听到了我们也不顺服，那更糟糕了。那有几种情况会让我们心硬，就是一个我们怀疑，我们不信，不信的恶心，我们的心就刚硬了。另外一个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刚硬，我们误会，在误会当中我们心就自然会硬，那我们会不肯悔改，神提醒我们要悔改，但是我们却不肯悔改。那另外一个会心硬的是，当我们是进到一个宗教的灵，我们习以为常对宗教的事物，所以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注重这些宗教仪文，可是神在对他们说话他们却听不到，他们的脸上蒙上帕子，他们读圣经是在读圣经，可他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心里刚硬，然后他们想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然后他们认为说这个不对，一定是他们要按照他们的解释才是对的，即使神亲自对他们说话，可能他们还是拒绝，所以他们心硬，他们就听不到神对他们说话。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一个顺服的态度，如果你要听圣灵对我们说话的话，你的在态度上面的话你一定要顺服，你不要去体贴你的肉体，你要放下你的肉体私欲，你要去顺从圣灵，要学习我们在小事上能够遵从圣灵。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爱主，耶稣讲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就是保惠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爱主遵守主的命令，神就赐下他的保惠师来。在约翰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三十二节里面讲到，神赐给爱他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个事情做见证。所以神赐给爱他的人的圣灵，所以当我们顺从他的爱他顺从他的人的，他就会赐个圣灵给我们。所以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个事情做见证。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一个顺服，那过去以色列人常常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不顺服，那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有时候你一次不顺服两次不顺服，到后来呢我们神就任凭我们，神任凭我们的情形就是我们虽然听到了可是却不晓得，看见了却不明白，那最后的结果就很糟糕。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口中的话，圣经是神口中的话，那神他会对我们说话，而且是过去说话现在说话未来也会对我们说话，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解释圣经有一个原则，你要知道圣经它就是神口中的话。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神他是永活的神，他永不改变，他乐意表达自己，记得他很乐意来表达自己，他喜悦与人同住，他喜悦跟人说话，这一点你要有个信心，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说的。那圣徒读经是要听神说话，我们读经的时候是听神在对我们说话，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在向神说话，所以读经跟祷告是圣徒属灵生命成长不可或缺的要素。你属灵生命要成长，你要跟神说话，你要对神说话，跟神有个连接。那神已经赐下他的话语跟他的圣灵给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只要饥渴慕义，你要渴慕，你要柔和谦卑，你就能够借着读经查经，你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你读圣经也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你不要怀疑，你也可以跟他交谈，你也可以向他倾心吐意。所以我们查考圣经不只是在知识上的探索而已，也是与神的连接还有与神的交流。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圣经的每一句话你会发现就好像是从神的口里所出来的话，从神口里所出来的话成为我的食物，就像耶利米说，哇，耶和华我得了你的言语就把它当作食物吃了，因为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或者说神的话就好像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哇，听到我就活过来了，枯骨要复活了啊！所以那神的话就好像什么啊，就像是带着能力啊，然后就像是一个信心，我的信心就来了。所以神的话它有很多很多的意义啊。那它我们如果这样子读圣经的话，查经的话啊，那这个我们发现这个圣经的每句话就像是从神的口里出来的，神口里所出来的话是蛮有恩典，蛮有真理，而且蛮有生命啊。所以每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不是一个只是查经很枯燥，而是一个很丰盛的宴席，丰盛的属灵的宴席啊。所以我们在查经或者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课程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如果你们一旦把神的话当作把圣经当作神口里所出来的话的时候，哇，那个真是很丰盛，不管它是一个属灵的食物，或者一个生命，或者是一个真理，或者是一个清水，或者是什么，能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能够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要完成的旨意，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能够完全像他一样，就是把我们能够献给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好，所以鼓励大家，多读圣经，把圣经当作神口中所出的话，好好的去领受，好好的去享受。好，我们就讲到这里。